活一天拜三十来拜，他老人家很高兴啊，讲的这还可以。那我就是这出家五年十年啊，就是刚开始动机也不是喜欢拜佛，就是怕被他老人家盯啊念啊，因为每年要见几次面，每次他从以前出家到这两年比较没有了，到前几年都还是问说，每一次都会问你一天拜多少拜，所以怕被他念啊，所以就每天啊至少啊到达一个标准。结果慢慢拜久了，我也感觉到真的是啊，拜佛啊，真的能够啊，使我们对这个三宝的那种心啊，产生皈依的心。因为你每天不但礼拜三宝，啊，不但礼拜这个佛宝了哈，佛陀了哈，你拜佛拜佛拜拜拜，业障消了，那么智慧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那皈依的心就能够升起来。那么一方面你不但礼拜了他，礼拜他的时候，自然而然你要皈依他，你说要皈依这个佛宝，那这个就容易多了。所以，除了思维这个三宝的功德利益之外呢，我们平常这个拜佛啊，尤其师父拜传道拜八十八佛，这个很要紧。好，透过拜佛的话，可以升起我们皈依的心。那么有皈依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三宝境界，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依着三宝的方的这个开始来做，我们就不会照我们这个原本这种凡夫的之见来做了。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皈依，好，升起皈依的心。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第四课皈依的功德。好，那我们将皈依的功德讲完之后呢，下次我们再接着更进一步的要跟各位说明十五戒还有十八万那些的功德。好，还有说跟同时呢，我们再接着说我们正式要受三皈五戒好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个下次的范围。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昌附带来日结善。南山律在家备来。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课本第五课十戒功德，第十页，第五课十戒功德，十五戒，跟八关斋戒的功德。好，那我们在进入这个课文之前呢，我们各位同学请翻到最前面第一页大纲，看到大纲，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课跟整个在家蓓兰呢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第四课跟第五课呢都是说明戒德高盛的这一课，戒德高盛就是说我们在前面通序戒法当中，我们已经大概的了解这个受戒乃至持戒有种种很多的功德，无量的功德。那我们对于这个受戒持戒这个事情内心也发起极为好要的心，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透过如法的仪轨将这个戒体纳受到我们的身心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相应的功德。那所以说在通序戒法完了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讲到皈戒仪轨，三皈五戒的这个仪轨。那三皈五戒的仪轨在正受之前呢，我们首先介绍这个戒德高盛。那么这是一个受戒的前方便，就是说我们在受戒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受戒有什么样殊胜的功德，更进一步的详细的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正式纳受戒体的三皈依，那时候拜下去，我们心中发起应众的誓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心是否能够跟广大的菩提本愿啊能够相应的话，那个取决就在于说我们对这个戒的功德是不是有一种好要的心。如果说我们真正的能够很清楚明白这个受戒有很大的功德，那么对这件事情产生极为好要的心的话，我们在三皈依顶礼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对戒法需求的心，那么我们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殊胜的戒体。那相反的，如果我们对于戒的这个功德并不是很了解，今天只是人家因为别人告诉我们去受戒，那我们就跟着去凑合去增加个人数，那我们跟着去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受戒的功德并不是很了解，那在等到登坛三皈依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生起一种很强烈对于法这种需求的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受戒神的方便，就是要了解戒法的功德是很高超很殊胜的。那我们在第四课说明了三皈依的功德。好，那三皈依仅仅是个入门了。好，那么入门之后呢，接着我们第五课就是要正式的说明受持五戒和八关斋戒的功德的。好，那它的这个大结构是这样的。好，我们接着再请回到讲义第十念，我们正式看到这个持戒功德的内容。那在持戒功德这个课当中呢，我们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五戒，第二大段八戒，八关斋戒。那我们首先说明甲一受持五戒的功德。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一段文哈。揭摩注云：经云有善男女布施，满四天下众生四世供养，尽于百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功德，以戒法类通勤非勤净故也。好，在道宣立祖的揭摩注里面，他说第一个这个持戒啊，能够很快速的积极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福报。好，那我们在解释这个正文之前，我们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一个修行菩萨道的人呢、一个佛法的修行人，我们需要积极世间的福报，为什么？然后我们第二个阶段，我们再来抉择说，怎么样能够迅速的积极世间的福报？好，第一个我们先来介绍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要修福报，要积极福德资粮，好的道理何在呢？那在《大智度论》里面，他举一个譬喻啊。好比说啊，有一个人，他家失火了。那这个人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看到他家失火了，他知道这火很大，这个房子看样子啊是保不住了。那么，因为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带出来，那么不然的话，以后啊就一蹶不振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赶快啊，房间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他只是把房子整个。那个仓库里面那个宝藏金银珠宝全部搬出来，那其他的家具啊碗盆啊那个他全部都不要了。那么结果他把这个金银财宝全部搬出来之后呢，过了不久这个房子啊果然全部烧掉了。但是虽然房子烧掉了，可是他有把这个黄金珠宝全部拿出来，所以他很快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盖一栋房子，那么这栋房子比现在的房子更大更漂亮，因为他还有珠宝还有黄金，所以他不怕。那么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第二个没有智慧的一个愚痴人，有一天他家也失火了。那么这个愚痴的人，他看到这样失火的境界，他怎么办呢？他赶快啊到家里面去，赶快把这个沙发搬出来，桌子搬出来，脸盆搬出来，衣柜搬出来。等到他搬到一半还没有搬完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烧光光了，包括他的金银财宝全部被烧光光了。这个时候搬出来的这些东西对他一点来说，对他来说用处不大，而他也没有钱再来盖一栋新的房子，那么这个人就过了很痛苦的生活。那《大智度论》里面这个譬喻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像第一个人一样，房子失火了要赶快搬重要的东西出来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三界就像个火宅一样，重苦充满啊，甚可怖畏啊。我们这个果报，你今天纵然再怎么样保护它，它总有结束的一天。就像这个房子失火了，你不管再怎么样救，它就是会被火给烧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赶快把这个最重要的黄金搬出来的话，那你这个房子烧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一样道理，我们在这个三界火灾当中，我们这个色身啊决定是要烧坏，决定是要坏灭的。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境界，这样决定的境界，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多修福报，多修福报。那么虽然我们这个身体有坏灭的一天，但是我们这个福报啊可以带到未来世，生生世世啊我们都可以受用。就像这个富贵的人，他黄金搬出来，他再来也不怕，他可以盖个更大的更漂亮的房子。所以我们在三界当中面对这样子的无常败坏的境界，我们要多修福报，为了我们未来的生命能够 继续的修行佛道，我能够在个很安乐的环境修行佛道，所以我们要修福报，就跟那个智慧的人一样。那相反的，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面对这种三界无常的境界，他不知道警惕，结果呢，反而不断的兼贪，就想办法就弄点钱，弄点钱，结果呢，他这个钱呢，他也下辈子也带不去，甚至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么下辈子决定了贫穷困苦，受种种苦恼的境界。所以《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就引这个譬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修行人修这个福德资粮是很重要的，因为世间的这个色身它是个败坏的，但是福报它是可以生生世世的随着你，让你不尽的受用。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抉择说，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修福报是绝对有需要的。那我们就接着来较量说啊，同样的修福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今生当中修习广大的福德资粮。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经云，有善男女布施满施天下众生，世世供养近于百年。好，这个讲到财布施，一般我们想到修福报，我们一定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布施，布施三宝，布施穷人，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好，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他怎么说，他说这个人啊，这个善男女，所谓善男女就是说他对佛法有信心，同时他对佛法有智慧，他相信佛法的业果，他相信三宝的功德，那么同时他也有智慧，能够抉择什么样的事情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有信心有智慧的人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他有一天行布施，他布施呢，他的对象是满四天下的这个众生，那么对于四天下的所有的众生，他的布施以四事，所谓四事就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吃饭的饮食，还有众生所需要的衣服、卧具，就是这个棉被啊、枕头、垫被这些卧具，那再有汤药，汤药就是人有病了，病了之后当然要吃点药，那么这个第四个就布施汤药。他对于全四天下的众生，每一个人都进行受的供养，以四世的供养，而且这供养的时间呢，不是短时间的，是一百年了，不断不断的这个供养。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福报是非常的大。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常常布施，我们顶多只能布施一两个人、两三个人，那么我们能够布施的时间也都是有间断的，比如说一个月布施一次，或半个年布施一次，我们都有间断。但是我们都会感觉到，透过布施，我们可以增加很多福报。但你看这样的人，他一百年啊，对四天下的众生无尽的供养。但是呢，底下接着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功德。他这样子一百年的所修的福报，还不如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呢，他好好的在佛前受一日一夜的这个五戒的功德那个福报来得大。所以这个就是说同样我们要修福报，那么布施固然能够使我们增加福报，但是呢持戒更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报，而且那个量啊，比布施那个所增加的量啊，所累积的福德资粮的量啊，那更是多得不可为喻。你看他仅仅是一日一夜的这样子的持戒，就超过另外一个人一百年的无尽的世事的供养，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哈。底下他理由说啊，以戒法类通情非情故也。因为一个持戒的人发心，他所缘的境界是类通，是接通于情，有情，那非情就是无情，有情跟无情的境界。就说这个持戒的人，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受戒的受戒时的观想，对不对？受戒的时候，我们观想说，我们所面对的境界是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对这个境界，以后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布施他所面对的境界是狭隘的，顶多是四天下，像我们一般的人还没有这种能力啊，顶多我们就是布施几个人。但是持戒不是，持戒的话，他所缘的境界，他今天修善法的境界是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都是他修善的境界。那当然他这个福报啊积极的快。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略说，我们待会我们下一 下往下看，底下还有详细的说明。叶树是云，好，这个是叶树，道宣律祖他自己做了一本叶树来解释这个结摩注。在叶树里面，好，道宣律祖解释说呢，初受戒时与心三世尽众生戒，故才有量不及此业。好，刚开始纳受戒体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就发愿，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我们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么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呢，等于啊，已经行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而且这个行善的布施的量呢，是通一切的这个众生界、十法界的有情啊，都是我们行三种布施的境界。所以说呢，财施的量，它的量是有限度的，是不及啊这个持戒，不及此，只是持戒。因为财布施只是经，它量很狭隘。那么受戒的话，纳受戒体它的量呢，它所缘的尽十法界的境界。这是个总说。那底下的话再仔细的分别说明，为什么说这个布施那个持戒的功德已经超过三种布施，次第的来说明。先看到第一个，财布施，进行不到者以施法界有情之财。这个讲到这个财布施，所谓财布施就是说众生他有困苦，他有贫穷的那种困苦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布施给他钱财，那么使他能够离开这种贫穷困苦的境界。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佛前登坛，摩甲进行受，皈依佛、皈法、皈依僧，拜下去的时候，我们不是观想面对十法界有的有情无情，那么我们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对吧？好，那关于偷盗这个事情来说，我们对于偷盗这个事情的话，我们面对的境界是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是法界的有情。那么第一个断恶来说，我们不偷盗，不偷众生的钱财，就断恶。第二个修善来说，我们不仅不偷盗他，我们在这个我们为了要随顺，我们不偷盗戒，我们对于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我们还要常行布施，行财布施。所以这第二个就已经有财布施了。那么乃至第三个，度众生，那个度众生，这个当然就是财布施所没有的了。所以我们在佛前发愿，我们尽行受，面对十法界有情无情，不偷盗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量已经是圆了十法界的有情无情。那么我们来发起这样的心了，那么已经发起这种不仅不偷盗，甚至要布施一切有情的这种心了。所以因为我们的量是很广啊，是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所以它的功德远远超过财布施的功德。因为财布施只是它所缘尽了，通常是有限的。第二个讲到无畏施，所谓无畏施就是众生啊，他有种种的部位，有生死的部位啊，或者是说他有种种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以种种慈悲柔软的语言来安慰他，来保护他，那么这样子的话是无畏施。好，那事实上我们说不杀戒已经具足无畏施了。我们看第二个段文，言不杀者以施法界有情无畏。我们在登坛的时候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面对施法界有情。那么这个时候就杀生这个事情来说，我们面对十法界的有情，第一个我们不杀害他的生命，第二个呢，我们甚至修善，第二个修善，我们在救度一些众生的性命，包括像放生啊，或者其他方法来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性命。所以我们不仅消极的不杀生，乃至我们积极的已经发愿修善，要护持一切众生的性命。那么这样子的话，这样的发愿事实上已经施予一切法界有情的无畏施了，我已经成就这样的功德了。好，那当然这样的功德比起说我今天帮助一个人给他无畏施的功德，那当然大的不可限量，乃至一日一夜就比布施百年的功德要来得大。第二个，所以不杀生就超过无畏施了，单单不杀生超过无畏施。第三个呢，讲到法施。好，那么我们看这段文，即用戒法行体化他，即命法师骗众生戒。我们在当初面对十法界有情无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第三个我们要度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圆的境界是十法界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那么我们都要在这一些境界上，我们都要度化一些众生，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构成所谓的法师的，那么这种法师的量啊是遍众生界，当然也不是啊一般的法师啊能够比得上的。所以持戒偷盗戒已经具足财施，不偷盗戒啊已经具足财施，而且远远超过财施，不杀生戒已经远远超过无畏施。那我们发那个愿誓度一切众生的这个愿已经啊具足法布施的。所以说持戒一日一夜的功德啊远远超过那个一百年了、啊、然后对四天下的众生做四世的供养那样的功德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是关于前面那段文的这个解释，为什么持戒一日就超过百年的供养。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想为了增加各位的这个信心呢、我想我们根据佛法业果的道理，我们再来分析这个事情。因为有信心才会有力量，那么有力量我们才会去精进的去做。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我们要仔细分析，不然大部分的人都会想，他只是发心而已，他也没有实际上去布施给众生，为什么他的功德会远远超过一个实际上去行动的人？我们要破除这个疑惑，我们就用佛法的业果的道理啊，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来了解这个功德这个事情呢、所谓就说修世间的福报来说好了，那么业的这个轻重呢，依佛法来说啊，有三种决定的情况，第一个约心，第二个约境，第三个约相续。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心越殷重，第二个你的境界越殊胜，第三个你的内心的相续的时间越长的话，你所造的善恶业它的势力啊越强大。必须你这个造善恶业的必须要有综合这三方面来考量，才可以决定说你造的业到底是轻业还是重业。好，那么我们就拿这个布施跟持戒这两次来比况。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今天布施给他，那么他得到我的这个布施，比如说这个人很穷，我送给他一万块钱，那么他得到我一万块钱之后呢，所以我有得到福报。那么在他还没有得到钱之前，好像福报还没有成就，我还没有福报。实际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当你发心要布施给他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有福报了。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佛陀时代，古印度啊，舍卫国有一个几孤独长者，他盖一个奇树几孤独院，这个各位都很清楚。那当初他发心啊，耗尽他所有的这个家财啊，全部耗尽了，然后来供养佛陀这个金色的时候，然后开始盖的时候呢，佛陀啊就派这个大弟子啊，这个舍利佛弟子，舍利佛尊者到这个舍卫国，陪着这个几孤独长者一起来监工。那在监工的过程当中呢，房子刚刚盖，刚刚这个画好量好地基，刚开始还没有开始地面单没有开始盖，只是量地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舍利佛尊者啊，突然啊对这个几孤独长者微笑的说啊，说你这个地上的这个金色啊还没有成就，但天上的宫殿已经成就了。这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几孤独奇树几孤独园啊，连盖都还没有开始盖，这个金色都还没有成就，但是天上六欲天的宫殿啊已经次第成就了，你那个福报已经可以说已经成就了，已经现前了，就等待未来你命中去受用了。好的，因为因果是同时的。那个几孤独长者啊，他不相信，然后他就请那个尊者啊示现给他看，结果这个舍利佛尊者就现这个大神通啊，把这个六欲天从四天王天乃至第六他化自在天的天宫啊全部献给那个几孤独长者看。那长者看的时候很欢喜啊，内心起大欢喜。那么他就问那个舍利佛尊者说啊，这六个天宫啊看起来都非常的圣妙，非常的庄严，那么他说我应当选择哪一个才好呢？那舍利佛尊者就告诉他说啊，你应当选择刀立天，因为刀立天的话呢，兜率天啊，兜率天，因为兜率天的那个内院弥勒菩萨正在那个地方说法，那么你应该选择那个地方去亲近弥勒菩萨。那么这故事的意思呢，就是告诉各位啊，他今天这个金色还没有盖成，他这个事情还没有圆满完成，但是事实上他的功德已经成就了。所以 就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人持戒，他好像没有去布施给其他众生，但是事实上，在他当初登坛发心的时候，功德已经成就了，而他的量是原来法界有情，所以当然他的量是更广。好，这第一个。那么再来，我们再讲这个越心越近越相续这个道理哈。第一个越心，就是这个心的因重。那么心要因重的话呢，他所造的业啊，就是比较强盛，强大的业力。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古印度有个阿育王，他是大概佛灭度后100年出世的。那么阿育王啊，他为什么能够成就一个这个转轮圣王，统领这个全印度？就是因为啊，他在过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那么他有一次他跟同伴呢在地上玩泥巴，玩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佛陀啊、阿难尊者啊几位大弟子一起来这个地方进行托钵。那么他看到这佛的这个相啊，光明威严啊，非常庄严的相貌，他内心起大欢喜心。结果呢，他就以一种很至诚恳切的心，非常恭敬的心，然后把那个地上一堆泥土挖起来，然后供养佛陀，说这个是饭，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样玩泥巴嘛，玩家家酒，然后就说这个是饭，供养你老人家，让你们受用。那么结果佛陀就很欢喜的接受，就同时为这个小孩子受记说啊，100年后，你会做转轮圣王，统领四天下。那么这就是他的心，阿育王他的这个心啊，是非常至诚恳切的。他供养佛陀是泥巴啊，不是饭啊，但是因为他那念至诚恳切的心，所以他感到大福报，最后变成转轮圣王。好，这是一个例子。那我再举第二个例子，那么增加各位的信心了。在阿瑟世王受劫经里面有讲到一个贫女共振的一个例子。他说在王舍城的时候阿瑟世王统领王舍城那个时候，有一天阿瑟世王他布施佛陀的他佛弟子的僧团到这个王宫里面应供。应供完了之后，阿瑟世王的心还不满足，他觉得这个佛陀是三界的导师啊，他这样仅仅的小小的布施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念得很强烈的布施的心一直没有办法停息下来。那么他就问那个七婆，他的好朋友七婆，问他说我这个布施的心仅仅供一顿饭我不能满足，那怎么办呢？七婆尊者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这个燃灯那个从王宫这里燃灯燃到这个奇数几孤独园，一路燃灯燃下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等于是供佛有可以有大的福报。结果阿瑟世王就听从齐伯尊者的这个那个建议了齁，他就燃灯从王宫到金色一路燃灯下去，24小时昼夜不断的燃。那么结果呢，这个时候在这个王舍城里，这个王舍城里面有一个贫穷的那个老女人她非常贫穷，平常就是靠这个乞吃跟人家要钱来维持生活的。他看到这个阿瑟世王供养佛陀这种灯的这个事情感到内心非常非常欢喜，还有善根感到内心非常的欢喜。那么他也想效法阿瑟世王供灯，但是他们这个穷人怎么办呢？结果他就把他跟别人这个讨钱所讨来的这个2文钱到油店去买油，他也想买油来供灯。就他到油店去买油的时候，那个油店的主人说：“某某人你都自己都跟人家要饭了，你这个钱为什么不拿来买饭吃？然后填饱肚子呢，供油灯干什么呢？”所以这位女人她说：“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今天照一照佛陀我能够布施，我欢喜都来不及了，我怎么会舍得下我这个小小的这个2文钱呢？况且无量劫我们生命当中所受的苦。”那比起饥饿的苦，那算不了，那个要多出更多倍。我今天这样的布施能够得到快乐的福报，我当然要布施了。好，结果他就拿着2文钱去买油。那油店的这个主人本来2文钱只能够买这个2盒的油，就因为主人怜悯他了，然后也被他感动，就给他多3盒，给他5盒的油，让你点灯。那这贫女人她知道她这个油灯这么5盒的油事实上是不可能像阿瑟世王一样点24小时点一天一夜的，怎么办呢？他就咒怨，他就把这个灯点起来之后，他咒怨说 如果说我这个点灯的功德啊，能够使我以后啊成佛之后，我的功德跟佛一样，那么我希望这个油灯的这个灯火啊光明啊，彻夜不断，到达明天早上都还不断。他这样咒语，然后点完就走了。结果好，就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阿特士王他那个一整排的油灯啊，因为等了点了很多啊，但是各位都知道，点了外面的灯啊，常常会熄掉。那么阿特士王虽然派了很多的人去那个地方照顾油灯，不准他熄，但是难免啊都会被风吹熄，反正油没有了，难免都会有熄灭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贫女呢，她所点的这个油灯啊，不仅彻夜没有熄灭，同时啊，她灯的光明啊，远远超过阿特士王所点的这个油灯的光明。各位都知道，他那个是一盏小油灯啊，阿特士王是不起血本的亮点啊，那但是他光明超过阿特士王的灯。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天明了，佛陀告诉这个目犍连尊者说啊，目犍连尊者，你天亮了，你去把这个灯啊，全部都熄灭掉吧，不要再点了。像目犍尊者他就去四地的把一个一个把它弄熄，所以他平点这个灯的时候呢，扇一下不熄，扇两下还是不熄，大力扇第三下还是不熄，结果目犍连就拿这个袈裟打算把它用袈裟的风啊把它给吹熄，结果佛陀就跟目犍连尊者说直指，就不要再做了。他说这个是未来佛他所点这个，这是未来佛他的这个灯啊，那个他的光明的功德啊，这个不是你个阿罗汉的这个的威神力啊能够熄灭得了。好，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贫女人她当初她在点灯的时候，她有起念至诚恳切的咒愿，希望她以后成以这个功德回向给她成佛。她成佛之后的佛功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她这念心非常的至诚恳切，所以她的灯不仅没有灭，甚至吹都吹不掉。好，那么这个第一个约心。那么我们那好，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月心的这个事情来说的话，我们要是这个持戒的话呢，我们心呢、是至诚恳切的，原来司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以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那我们以这种广大的心、当然马上就可以栽培福，马上就可以栽培很无量无边的福德因缘了。好，这第一个月心。第二个呢，约境界，好，约我们的这个所缘境。我们这个境界到底是福田呢，还是悲田？不是那个福田，还是那个比较那个卑劣的卑壤，悲田，卑劣的田地。那么如果它是肥沃的田地的话，当然，所同样的努力，所栽培出来的福报啊，那一定是比较大。那如果说我们面对的境界，是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的话，那当然我们这个。这种境啊是殊胜的、比起说你今天、财布是给一个人两个人，那样所对的境界那样是来得广、所以一个境界来说，持戒它这个境界也远远超过布施的境界，所以说呢他所修的福报、他所造的业、比较强大。第三个呢，约相续，就说你做这个善法之后，你内心呢、到底有相续有多久，要相续越久的话，你这个功德啊越殊胜。好，越相续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的哈。在经典上有举个例子，就有一个人呢、有一个贫穷的人，他布施给比丘一串的葡萄。那么这个比丘说啊，你这个葡萄啊，你虽然只是布施一串葡萄给我，但是你已经累积了一个月的功德了。啊，这个贫穷的人说，怎么会呢？我才刚刚供养给你，怎么会马上给我累积就一个月布施的功德呢？这比丘为他解释说，因为在一个月前葡萄快要成熟之前呢、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发心说，等到这个葡萄长大了，我就要去供养比丘。一个月前就开始发心，然后天天看到葡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内心欢喜啊，不断等待期待的心，一直不断的意念，他要葡萄长大要拿去供养比丘。他当一个月不断的意念之后，然后他一个月之后终于供养了。那比丘说，所以说你的这个布施的福报啊，不只是你这一刹那，实际上是你相当于累积一个月布施的福报，这个叫做约相续。好，那么我们看持戒这个事情和布施这个事情，我们来做个比况。你今天布施给一个人，可能你会发起善念，可能几分钟 甚至短一点几秒钟，那么好一点的话，你不但一念可以维持几天。但是你持戒的话不一样，你持戒当初在登坛的时候，你发愿我面对十法界的有心，要断恶十善度众生。你当初发这个念头之后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意念你的戒体，面对一切境界，尤其染污的境界，不断的意念这个戒体，提醒我自己，我已经受戒的人，我要在这个十法界的有心的境界，要断恶十善度众生。你这个心啊，是相续不断不断的意念这个戒体，所以说你这个福报所累积的，比一个财布施的人要广得多。好，这个约相续，所以约相续来说，持戒的功德也远远超过一个财布施的功德。所以约心、约境、约相续，这个持戒的所累积的这个功德福报，好，决定是超过那种三种布施的功德。好，所以他前面讲一日一夜的持戒功德。就远远超过这四天下的供养，一百年当中四天下的供养。好，那这样各位相信各位就有信心了。我们今天持戒一日一夜，只要你今天真的发心啊，如理如法的持戒，如理如法的来受戒，然后来持戒的话，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非常非常大。你的心量很广，你境界又很广，那么你心又是相续的，那个不断不断的积功累德，那福报是非常的大。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持戒功德是超过财布施的功德。好，那么不仅说它的功德的量比那个财布施的量还要大，乃至这个持戒的所累积的福报是清净的，那么财布施的所累积的福报还不见得是清净的。我们看第三段通解，财为举侠集善之法，能开烦惑恼害之门，戒法清晨故觉思事。财布施它是举于狭隘，举于狭隘的法，同时它是集散，所谓集聚和这个散乱。集聚就是说，今天他要行财布施的话，他一定要有钱嘛，不然口说无凭，一定要去存钱。那么存钱的时候当然要积聚啊，那么集的话就集聚，那么集聚的过程当中就构成散乱，集散会构成散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一直散乱心所造的福报固然是有，但是不清净的，所以能开烦惑恼害之门呢，能开种种惑，在集聚的过程会起种种贪烦恼，那么同时呢，可能造恶业，所以恼害众生造恶业。那么又起烦恼，又造恶业，那么未来当然福报是有，但是不可乐的果报也是有。我们下一段我们会讲。但是呢，戒法清晨故觉思事，一个持戒的人，他不仅修福报，那么他福报是清净的，因为他在修福报当中，他这个在持戒过程当中他一定要不断的意念着他的戒体，不断意念他的本愿。那么他意念他本愿过程当中，身心一定是清净的。那么他这样子，他不仅有大福报，而且果上也是清净的福报。好，所以戒法清晨故觉思事。好，那这是第一个说明。就积极世间的福报来说的话呢，这个持戒的是远远超过这个布施的这个力量。好，这第一段。第二段呢，接着讲到初世间的功德的比况。好，这个持戒不仅能够产生世间的福报，它同时能够引生出世间的这种福报，出世间的功德可以引导我们到达涅槃。那如果单纯的布施它不见得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德。我们看这为什么，我们看第二段。揭摩住续云，论云由戒故须得清净也。揭摩住里面他说他也是引论里面说的由持戒的缘故布施得以清净。所以所谓布施得以清净，就是说你这样布施的行为才能够随顺涅槃。我们讲施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布施的这个行为不见得会构成波罗蜜，那布施要构成波罗蜜的话，一定它是清净的随顺涅槃，才能够构成所谓的波罗蜜到彼岸。那么为什么布施能够清净呢？就是要有持戒。因为我们前面讲才为举侠及展示法，能开烦惑恼害之门。如果没有持戒而布施的话，会开烦惑恼害之门 哦，那么是有过患的。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的这个解释，耶稣赐云的解释哈。好，先讲第一个破戒行事之损，就是虽然他行布施，但是破戒啊，行布施，好，这个损恼的境界，三个道损恼的境界的哈。试论，若不实戒得财施者，多贪不尽，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故使来世受不尽果，如牛羊猪狗一时除恶。好，在大智度论里面啊，龙树菩萨他警告我们，他说啊，如果我们老是求布施，但是却不持戒，好，不持戒，那么得财施哦，得财布施的话呢，好，那么这样子结果他做法是怎么样？多贪不尽，哦，就是说他今天为了要得到这个布施的福报，所以呢，他误认了，他不晓得说其实布施的福报是来自内心的哈，他以为是钱越多福报越大，结果他就想积聚很多的钱，结果呢，在积聚过程当中多贪啊，增加贪烦恼，多贪的缘故当然是不清净的了哈，心中多贪，所以心中不清净。那么什么样不清净的心相呢？底下他说以利求利，恶求多求。以利求利，第一个以利求利，就是说以那个已经得到的利益来求取更多的利益，像做生意的哈，我们做生意就是以利求利，他有本钱一万，然后拿去做种种的投资，然后希望能够赚五万十万，赚种种的暴利，那么以利求利。就像有时候啊，有时候在家居士会告诉我们说啊，哦，他说啊，他希望他多赚钱，为什么呢？有赚很多钱啊，能够布施，哦，又没有钱不能够布施嘛，不能供养三宝，要赚很多钱才能够布施。但是我往往会劝他说啊，其实啊，这个真正的布施的功德是在你内心的那种心呢，啊，哦，并不在于说你的钱的多。如果说我们为了要布施啊，不断的去赚很多很多的钱，当然如果说他是不能决定，那你就算了。如果说他能够决定的话呢，他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这样想啊，我们赚了那么多钱，事实上布施果报也不见得比较殊胜，也不见得。那么同时为了要赚那么多钱呢，啊，结果耗损很多精神，那么没有办法在佛法上心力法门好好用功，结果损失啊是更大。所以这个以利求利，那心中啊不安定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以这样的心来布施呢，福报还是很有限的哈。同时呢，甚至恶求多求，所以恶求就是这种诈欺啊，这种偷盗的。今天呢，他为了布施，他就去偷人家的钱，或用诈欺的方法去骗人家，骗人家的钱。那么这个是恶求，恶求啊，而且多求，不仅恶求，甚至多求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底下说明他果报，故使来世受不尽果，所以使这个未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啊，受不清净的果报。什么样不清净的果报呢？如牛羊猪狗一时出恶，像这个牛羊猪狗啊，一时出恶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他不持戒嘛，不持戒的果报的话，决定是到三恶道。好，那么当然好一点的话，就是到牛羊猪狗；那么差一点的话，就是直接堕地狱了。那么他就是因为不持戒，所以他堕到牛羊猪狗，但是他所求的福报还是有的，因为他还是有布施嘛，所以福报还是有的。所以他到牛羊猪狗里面呢，啊，虽然一时出恶，但是呢，却也是很丰足，很多吃得上吃得饱饱的。就像我们看那个养鸡的人啊，他养个饲料鸡啊，他就是给他吃啊，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吃着吃着胖胖的，然后五个月马上就可以杀了。那个就是啊，就是这样牛羊猪狗啊，一时出，但是却能够让他吃得很饱。这个就是不清净的那个不持戒啊，来行布施，就这样的果报。或者我们看到那个国外的，啊，外国人都很喜欢养宠物，像美国人啊，他很喜欢养狗，他的狗啊过得很舒服的生活，但是他是畜生道啊，是愚痴的狗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生曾经行大布施，所以他生长在美国，能够在那个地方过得很快乐的生活。但是呢，因为他不持戒，结果他变成狗，变成一时出恶啊，那然后生了愚痴的这种痛苦的果报。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自信若明啊，自信若明啊， 福何可救？我们自信啊，如果迷失的话，福报太大、啊、也抵不过我们这个业力啊。福何可救啊？福报是不能抵消我们的业力啊。我们今天虽然纵然我们做很大的布施，但是我们在积聚财富，为了布施，我们所积聚财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丝一毫不清净的念头的话，这个未来都是因果，都是丝毫不爽的。所以讲到破戒行施啊，行布施啊，事实上是有损的，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快乐的果报。那么相对的，我们看持戒行施之意，能够持戒来行布施的这个利益。我们看这个文，若持戒者，既觉恶求，清净行觉，乃至佛果。若一个人他能够持戒而行布施，所谓持戒而行布施，就是说他今天也是一样去赚钱，但是他赚钱呢是以正当的手段来赚钱的。那么同时他赚钱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心呢、啊、能够跟无贪，能够随身呢、啊、无贪的这种善法，他心呢、啊、是跟清净心相应的。这样的话呢，既然能够决断恶求的心，诈欺啊、偷盗的心，的那种行为，所以呢，清净行觉，所以清净行觉就是他的内心一直清净心而来造作的，造作内心的造作。那么行为呢，当然有这种清净心的话，相应的他的行为就高超绝伦，高超的世间人之上，叫清净行觉啊。乃至呢，能够成就这个佛果的这个果报。